好，今天我们会继续来看希伯来书哈，请大家翻开希伯来书的第13章如果可以的话，记得圣经如果是看着屏幕也可以。希伯来书的第13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哈，一直到第6节。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拿我怎么样呢？感谢神，主是帮助我们的，主是不撇下我们的，主也不丢弃我们。我们有这样一位主，这位主耶稣基督在希伯来书的前面这12章里面都淋漓尽致的被彰显出来，被反映出来。我们看到他给我们带来更好的启示，更美的启示，给我们带来更美的献祭，给我们带来更美的救恩，让我们可以领受，让我们可以传扬，也给我们带来更美的警戒。甚至他常常警戒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会有苦难，会有试探，会有引诱，但是我们不要失去神的恩，不要失去神的教导。所以他常常把这些警戒的事情穿插在希伯来书当中。在最后这一章来到之前，13章之前，他一直有不断的这样的警告给我们发出来。曾经警告过我们不要失去这个救恩，也警告过我们在试探当中不要软弱，也警告过我们不要故意犯罪，不要把耶稣重钉十字架，也警告过我们不要离开道理，也警告过我们应该谨慎，也警告过我们神是烈火，这个烈火会烧尽一切能被震动的东西，只有那些不被震动的才可以永远长存。所以他常常在这个警告当中给我们发出一些很严肃的信息来，让我们可以回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我们从这个警告上面呢，我们也思考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也常常看到周边的人和事，神透过人和事和环境来警告我们，神也透过耶稣，透过圣经，透过先知的言语来警告我们。在不同的警告的层面当中，我们常常被提醒，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受造之物，虽然短时间可能给我们带来欢愉，带来快乐，甚至也给我们带来失望和沮丧，但是这些短时间的，这些能被震动的东西都会被震动掉的。我们的那些的消极的情绪，或者是正面的和那些的情绪，有很多的情绪我们不会再永远长存的。但是在主里面的喜乐，在主里面的忍耐，在主里面的忠心的侍奉，那个却是不能震动的果。我们承受了这个不能震动的果，就当来这个感恩，就来存着喜乐的心来侍奉神。所以在这个警告当中呢，神显示出他常常的警告，忍耐的警告，他宽容我们，他等待我们来悔改。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神的那种慈爱，神的怜悯，神的智慧。在他所警告的内容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神指示我们有一些东西让我们区分开来，把一些世上的能够被震动的东西要把它看清了，把一些不能被震动的神的品质却要很好的去操练。所以这个是面对神的警告的时候呢，神就让我们有一个回应，让我们来得了不能震动的果，就应该感恩来侍奉神，因为神是烈火。所以就像这个更美的警告，我就给我们世上的一些警告做一个比较，就发现神的警告是真的是好。我们这世上的警告会有什么呢？我就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警告会说让大家翻车，说你小心开车，要不然会翻。但是这个世上的警告虽然好，但是他不会告诉你翻车之后怎么处理， 翻车之后你的车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实上这个警告没有任何的义务来告诉你怎么样去修车，怎么样拿到更好的交通工具。这个世上的警告会告诉你说，哎，你要好好的注意你的身体，如果有小的疾病要及时就医，但是他不会给你一个新的生命。我们的警告，神的警告远远超过这个一切。他之所以是更美的警告，用刚才那两个例子来讲的话，他让你翻了车之后还有一个新的车，而且这个车不是福特的，不是这个什么其他的车哈，这个车是在云中，在空中我们被接去与主相会的车。是什么车啊？连飞机都不是。我告诉你，我们在神的面前所得到的这种警告跟这个世上的警告是很不同的，是超越的一切的。你失去这个车吗？我告诉你，在天国里面，在那些不被震动的国里面，连车都不需要了，连飞机都不需要了。你生病被人家警告吗？被医生警告吗？被营养师警告吗？或者被那些推销这个什么长生或者是健身或者是减肥或者是这些的这些来警告吗？那些警告都是很美的警告，我告诉你，但是耶稣基督里面的警告是更美的警告。耶稣基督的警告跟这个不同，他不是说你小心翻车啊，耶稣基督的警告是说你一定会翻车的，但是我会给你一个更好的车。耶稣基督的警告不是说你小心生病啊，小心死亡啊，耶稣基督的警告是你一定会死亡的，但是死亡之后我给你一个新的生命，是这样的警告。神的警戒是更美的警戒，不是说可能会发生这个事情啊，你小心一点啊，不要发生。神是说一定会发生的，这些被震动的东西一定会被震动的。神是烈火，他会烧掉这一切的东西，烈火 consuming fire，他会一定把这些东西都毁灭。当我们经历到耶稣基督，当我们经历到神的这样一个性情的时候，我们一定有很多东西要被烧掉的。如果今天我们还没有经历一些东西被神烧掉的，那我深深的怀疑你所经历的耶稣是不是圣经里面所描述的耶稣，还是你自己心中所想的一个耶稣，所构造出来的一个圣诞老人而已。圣经里面的耶稣，圣经里面所描述的神是烈火，他一定要烧掉你我生命当中一些不讨他喜悦的东西。如果今天我跟你讲说，哦，对不起，今天我11:30的时候才跑过来，我跟你讲对不起，我今天迟到了，哦，今天昆明去一个地方去做，我碰到一场大火，我说那里啊，这个我给自己找很多借口为什么会迟到了哈，所以我在那里的时候碰到一个交通事故，或者有很多的火，我都没有办法走过去，后来终于想这个办法从那里开车过来，或者甚至走路过来，或者跑过来，甚至我都气喘吁吁到这里来。你们会问，真的吗？身上怎么连一个火的味道都没有？你就知道我在说谎。为什么？因为我告诉你，我经历了一场大火，从那里走过来，我身上连火的味道都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今天我们声称自己遇见过耶稣，遇见过这位烈火的神，经历过他，被他锤炼过，我们身上有被烧的味道吗？有被火烧过的味道吗？如果我们性情当中还有一些没有被神对付的，还有一些罪恶没有认清的，求主帮助我们很好的悔改，那是我们经历神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有一位牧师曾经语重心长地讲一句话，他说如果这个信仰不能改变你，下面这句话很沉重啊，我讲了之后大家千万不要误解，我会稍微加一些解释使大家尽量不要误解。这位牧师说，如果这个信仰不能改变你的生命，你应该考虑改变你的信仰。哇，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吓一跳，我说这个牧师怎么这样讲话，这是很有名的一个牧师哈，我们以后也会请他到我们的夏令会啊，到其他的这些地方来讲道，很有名的一个牧师。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讲他讲的真是有道理哈，如果这个信仰不能改变我们，如果这个烈火都不能烧去我们生命那些的渣子的话，那我们这个信仰究竟是什么？可是他后面那句话我需要解释一下哈，不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了就要改变那个信仰，不是那个意思。我想他的意思是说，你要重新审查我所认为的这个信仰跟圣经所反映出来的这个信仰是不是同一个，要审查我所认为的这个信仰 是不是真正符合圣经的？所以如果这个信仰今天还没有改变你和我的生命，我们要开始省察我所信的究竟是谁，我所信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所以很感谢神呢，今天我们夏令会的主题就是深知我所信是谁。所以呢，现在顺便卖个广告，到五月底的时候，那个Memorial Day 国殇节的时候，那个有一个周末，我们是在这个 Asheville 附近北卡的那个很美的一个地方举办我们的夏令会。我们夏令会这一次的讲员是洪宇建牧师，他给我们带来的主题就是深知我所信是谁，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参加。希望大家不光是用夏令会，用这样的什么培灵会，用什么布道会，不要用这些会来，不要用指望用这些会来改变我们，来塑造我们，来好像一下子，我们中文的俗语叫做一口吃成一个胖子，没有这样的事情的哈，没有什么事情让我们吃一口就成胖子的。我们需要有每一天的功夫，每一天去训练，每一天去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深知所信的是谁。所以在这个警告当中，上一周我就给大家一个的警告，神给我们一个警告，就是说我们要省察自己内心生命当中哪些是可以震动的东西，要看清哪些东西，让神来震动它，或者我们自己主动去震动它，去抛弃它，去看清它，然后抓住神的性情，抓住神给我们的那种仁爱、喜乐、和平和忍耐、恩慈和这是忠心良善的这种性情，帮助我们来成长。所以呢，今天我们在看到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这一章的经文跟上一章这有一个很内在、一个很和谐的联系，但是表面上去很难看得出来。为什么从这个警告、从这个更美的警戒、从更美的救恩、从更美的这些祭物、更美的祭司、更美的管家，可以过渡到神给我们这一次的一个证言呢？他的证言其实很奇怪，这本书快结束的时候就相当临别了，就给大家一个证言，希望大家可以记住我最后讲这几句话。最后讲这几句话呢，其实讲了三个内容，简单来讲就是这三个内容：用爱心接待客旅，婚姻人人都要尊重，要以自己所有的东西为满足。其实就这三个内容，在希伯来书的十三章一到六节，就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当中，神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本书快要结束的时候，给了我们三个一个教导，或者三个证言，三个礼物是什么呢？用爱心接待客旅，婚姻人人都当尊重，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你在想这些究竟跟前面讲的有什么关系？我也一直思考这些问题，听别人的讲道，看别人的书籍，自己好好的思考究竟这个内在的联系在这里，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突然到这里讲出这几件事情来。我就想到这些的事情，神在延续一个话题，告诉我们什么是能被震动的，什么是不能被震动的。当我们看到爱心接待客旅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有时候会很困难，我接待他，我开放自己的家庭，要花出很多的时间，要很多的整理。像我家里面就更困难了，平时都很乱糟糟的。有客人来的时候呢，总不能让大家都看得那么乱糟糟的嘛哈。不是说我这个人很虚伪哈，我的真实状况我告诉你，家里就是乱糟糟的。好，只有在这一点上面我不会撒谎的哈。但是我来的时候呢，我希望你不要在乱糟糟的情况下面，也就是说看到这个乱糟糟的，然后觉得心情会很受了影响哈。所以呢，我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收拾，对不对？收拾之后，你大家知道，等你们一前脚踏出门的时候，说不定很快就开始重新变得乱糟糟，就是这样。所以我想说的呢，是说你要开放你的家庭的时候，你需要付出你的时间去收拾，你要付出你的金钱，你要付出你的心血。这些东西是能被震动的吗？还是不能震动？大家觉得可以被震动的吗？被震动的，对吗？就是用爱心接待的，你所花的这些东西，这些物质的东西都是会被震动的。但是什么是不被震动的呢？与此相关的是神供应你，神供应我，神的这个供应是不能被震动的。 你接待客旅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喜乐，那种爱心是不被震动的。虽然你被你的爱心，被你的喜乐，被你的服事所使用的那个钱财是可以被震动的，但是你使用钱财的那个心态，使用钱财的那种喜乐，与神的性情，与神的圣洁有份的那个东西，确实不被震动的。所以神在继续教导我们，什么是可以被震动的，什么是不能被震动的。当然后面讲的是类似的事情，要以你自己所有的东西为满足。当我有的不满足的时候，我就开始嫉妒，开始纷争，开始贪婪。那这些东西，说我讲一句很严肃的话，如果这些东西不认真悔改的话，这些东西它也会存到永久的，只是它永久存在地狱当中。有人告诉我们说永生了哈，说爱是什么，说永生是什么，永生就是永远跟神在一起。永生的对面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永死啊。永死不是死啊，不是我们所说的人死如灯灭，永死不是这个，永死是死了之后永远跟魔鬼在一起，很危险的一件事情。那些贪婪，那些纷争，那些嫉妒，那些奸淫，它没有灭亡，它只是在天国里面不存在，它在地狱里面永远存在。不要以为这些东西人死如灯灭，不要以为那些东西死了就不复存在了，没有这样的事情。这些东西永远存在地狱里面，所以求主原谅我们。可是在这两个中间，第一个和第三个似乎是在讲同样的东西，就是说你要给出自己的资源，给出自己的钱财，给出自己的时间，给出自己的便利，去服侍神，去借着服侍人来服侍神，讲的都是类似的东西。以你自己所有的这些东西为满足，能给出去就给出去，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第一这个部分和第三个部分讲的好像都是同样的东西，但中间为什么突然插出这一句来？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神必审判。我不知道你们读圣经的时候会不会问问题哈？我是很喜欢这个问问题的，我读到这里我就问自己也问神，这写什么，怎么突然中间跑出这句话来，跟前面有什么关系，跟后面有什么关系？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这里干什么？其实如果你回过头来看约翰一书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这世界和世界上面的情欲都会过去，唯有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才可以长存。那世界上的情欲是什么呢？他就说有肉体的情欲，有眼目的情欲，有今生的骄傲。这个对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其实肉体的情欲就包括我们的衣食住行这些东西，包括各样的供应满足这些东西。今生的骄傲就包括我拥有的时候别人不拥有，我就开始骄傲，我不拥有的时候别人却有，我开始嫉妒和贪婪。其实这也是骄傲的一种体现，背后的潜台词是说我应该有的，为什么我没有？所以两种啊，你看缺乏和丰富的时候都可以产生这种今生的骄傲，本质是一样的。那么在这个中间呢，有一个眼目的情欲，这个眼目的情欲实际上是在这个骄傲之前，在这个缺乏之前，在这个情欲动之前一个试探和引诱。当你看到的时候就容易去贪婪，而你看到的时候就容易去奸淫。当我们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就容易去犯罪，当我看到一个很美好的东西我也得不到的时候，我就很容易去贪婪。所以实际上这个眼目的情欲把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滑向两边，要么让我们产生骄傲，要么让我们产生那种奸淫贪婪这种不必要的享受。所以感谢神，当我再一次看这个的时候呢，我就感谢神这个很奇妙的一个提醒，让我们再一次来审查我们的生命，看到我们生命当中究竟哪一些是可以震动的，哪一些是不能震动的。 所以我们再一次回到刚才所说的三个方面，用爱心接待客旅，婚姻人人都当尊重，要以所自己所有的为主。这三个方面我们再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用爱心接待客旅。我在这里要特别的谢谢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当时这个马太飓风来临的时候，这个 Charleston 那边就是受灾挺严重的，所以他们就需要寻找一些接待的家庭，然后我就发了一些广告，就是希望教会里面的家庭可以去接待他们。感谢神，有很多家庭告诉我他们愿意接待，愿神纪念你们。不管你最后有没有接待成功，不管最后有没有那么多的难民过来，你愿意侍奉的心神都已经知道了。感谢神，你用爱心接待客旅。圣经里面讲，有人接待客旅，无形当中就接待了天使啊！我不知道那些接待了Charleston 那边的人有没有接待天使哈，但是我相信呢，这样的心情已经显露出来了。因为在接待的家庭当中，有几个告诉我说：“哦，说昆明，其实你不要谢谢我哈，我在接待的过程当中，我受到很大的鼓舞。我看到Charleston 来的这边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给我带来很大的信心上面的坚固。”感谢神，这就是爱心接待客旅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接待了天使。所以Charleston后来弟兄姐妹给我们写了这个感谢卡哈，我也是在此也是再一次代替他们，再一次代表他们来向大家进行感谢。但是同时我给大家一个安慰，就是你所做的这些事情神不会忘记，神会纪念你的劳苦，纪念你的爱心，因为你在接待他的时候就是接待了神。神是这么说的，神说你接待他的时候，接待他的时候做了很多的这些事情，在这些小子当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神说你什么时候去探访别人，什么时候去给别人吃，给别人穿，去关心别人，其实这就是爱神的体现，神不会忘记的。甚至有的人他真的是接待了天使，比如说亚伯拉罕哈，亚伯拉罕举目观看有人在这个门口的时候，他就过去要接待这几个人，后来就知道这个真的就是天使。那不管这是真的天使还是假的天使，其实呢，天使这个词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被翻译成天使翻译的太狭窄了，太狭义了。上次我记得在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呢，有一个弟兄跟我们来唱歌的，那弟兄叫什么名字？大家还记得吗？一个美国弟兄叫什么名字 ？Belak， 对不对？然后我们的主持人李东弟兄就讲了一个，他是没有准备的台词，所以让大家都很意外，特别是让翻译最意外。他的很多台词都已经给翻译了，但是那一段他没有给。他说这个词其实就是使者的意思，使者就是神所差来的使者，天使是神所差来的使者，超世神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也是神所差来的使者，来祝福我们这边的。你和我也可以被神差出去来祝福别人的，来祝福别人。我记得陆教授有一次在讲课的时候，讲到他自己经历的时候，他说在一次非常困难的状况当中，有一个人来帮助他，那细节我就不用说了，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有一个人来帮助他，帮助他之后就走了。他当时很困难，想要留下那个人的通信的方式，这个人在他的后面的几十年的生命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他就很感恩，他说我一直想找这个人，他实际上相当于我的救命恩人，我就想找他，但是一直找不到。直到有一次他就看到那个词，他说天使这个词，使者这个词，他在看到那个希伯来原文的时候，他说其实这个词有别的意思，除了天使以外就是神的使者。神可以使用天上的使者，神也可以使用地上的使者，就是你和我。神甚至都可以使用花草树木，甚至说如果你们不赞美神，连这些石头连这些树都要鼓掌来赞美神，都要鼓掌。你在想，如果你不是仔细去思考那个赞美的内容，那个使者的意思的话， 你会想这在讲什么？树会这个鼓掌赞美什么？是什么树啊 ？Palm tree， 有 palm 的可以赞美一下，是不是？哦，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什么样的神什么样的事情神可以使用，那个就是神的使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用爱心去接待客旅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接待了天使。神说，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正在区分什么是震动的，什么是不能震动的，做得好。你区分这个是不能震动的，你使用它去为你存留那些不能被震动的，做得好。神说你做得好，你这样接待的时候就是接待了我，做得好。感谢神。如果有这样方面的话，求神继续的鼓励大家，可以继续的去接待客旅，继续的去接待弟兄姐妹，继续的去接待朋友们，继续的使用那些能被震动的钱财，去为你存留那些不能被震动的爱心和耐心和喜乐。第二点，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神必审判。在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就是有这样一个方针在这个地方，其实这个是在三个文件当中的一个文件，另外两个文件是包是关于这个灵恩派的教导以及离婚的一个状况。那么这个文件呢是讲到说同性恋的事情，所以就说到我们应该保守自己的圣洁，保守婚姻的圣洁，人人都当尊重这个婚姻，都当保守自己的圣洁。所以我们的陈述当中呢就有这样一句话，他说虽然同性恋是这种罪，但是呢圣经虽然圣经谴责并且禁止这样的事情，然而圣经却向所有信靠耶稣的人应许的盼望和恩典。然后我就加了一个注哈，我就是说，对，就像袁佑轩这样的人，他也曾经是同性恋，他也曾经是毒枭，他曾经在亚特兰大那个帮派里面混到很接近老大的那种位置，但是这样的人，神没有放弃。这样的人接受神了之后，为神做了很美好的见证，他重新再一次来保守自己的圣洁，再一次来尊敬婚姻，再一次来尊敬身体，再一次来尊重这个身体和圣洁。无论我们过去有多么的污秽，无论我们过去曾经犯过什么样的罪，是大罪也好小罪也好，无论我们过去是多么曾经破坏过那个圣洁，但是只要我们诚心的悔改，像袁佑轩弟兄一样，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已经使我们洗净成圣和称义了，我们从现在开始还可以来为神来保守我们的圣洁，为神来保守我们的贞操，为神来保守我们的这个圣洁，一直到再见他的面。所以袁佑轩弟兄因为他有这些的切身的经历，所以他讲的话你就应该更加仔细的听哈。他曾经援引 Tim Keller 牧师的一句话，他说异性恋并不会让你进天堂，不要认为同性恋是一个罪恶，然后异性恋就是一个圣洁，不是这样的。同性恋是罪恶没错，但是同性恋的反义词不是异性恋，这个罪恶的反义词不是异性恋，这个罪恶的反义词是圣洁。所以 Tim Keller 他就讲，他说异性恋并不会使你进入天堂，那究竟什么会呢？圣洁才会。圣洁怎么来的呢？不是因为我圣洁我可以进天堂，圣洁不是由我而来的，圣洁是由信耶稣而来的。 我意识到自己的污秽，我从来就没有圣洁，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圣洁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而如今却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白白的称义，我们只是单单的信靠耶稣，从内心里面去跟随他，从行动上面去立志跟随他，让我们那些污秽的东西被神这个烈火把它烧尽，在这个圣洁当中我们可以见到神。所以不是异性恋让我们进天国，是因为信耶稣，而耶稣所给我们的圣洁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进天国。所以他就指出了这个一个很有操作性的这样一个建议。他的建议就是说，从现在开始，过去的神已经饶恕，当然以后的神也会饶恕，可是现在我们做什么决定，就决定我们这个人里面被神所烧掉那些不震动的有多少，烧掉震动的有多少，被神所存留下来的不震动的有多少。所以他就给出一建议，他说对那些已婚的，那要对你的配偶异性配偶完全的忠诚，或者对那些未婚的要透过持守自己的贞操来成就忠诚，这是对神的忠诚，这是对神为你选配的另外那一半以后的配偶的一个忠诚。终极来讲，这就是对神的忠诚，对神的忠诚，为神守住这个圣洁。求主原谅我们。有个神学家讲，我们过去的罪无论有多大，没有任何一样罪大的一个层次是耶稣不能饶恕的，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把握，在神的面前认罪，神已经饶恕我们。但是同时这个神学家也讲，没有任何一个罪小的一个地步是耶稣能够忽略的，耶稣一定要认真对待我们这个罪，即便是再小的他也要对待，他也要让我们悔改。真正悔改的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他必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必除去我们一切的罪孽。所以感谢神。同样的，我们的这个章程当中还有另外一项，对婚姻也是一样。刚才我所说的，或者离婚，或者同性恋，或者是各样的，或者是撒谎，或者是贪婪，或者是奸淫，或者是嫉妒，或者是这些都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只要有神所不喜悦的这些东西，我们就拿到神的面前来，我们认罪悔改，我们才可以同心合一来侍奉神，侍奉教会。所以感谢神，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被他来震动那些应该震动的东西，为他存留那些不被震动的东西。所以这个呢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刚才我所说的一前一后都好像有类似的内容，就是说我们要为神给出去那些能被震动的钱财啊，那些资源啊，那些才能啊，就这些东西来侍奉神，来存留那些不被震动的东西。但在中间呢却有一个眼目上的情欲，让我们容易受到试探。那么在这个试探当中呢，耶稣给我们很大的把握，他也曾经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受过试探，但是他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今天紧紧地抓住耶稣，我们在试探当中也可以得胜。以色列人失败了，耶稣成功了，我们跟随耶稣的人也有机会成功。当然我们还会失败，但是失败马上爬起来还会成功。感谢神，耶稣所受的试探就是以色列人当时在旷野里面，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试探，耶稣在旷野当中也受试探。他们所受的试探有肉体上面的情欲，要吃的要喝的，也有今生的骄傲，我们与众不同，我们是神的选民，对那些外邦人他们有这种 骄傲，有那种肉体上面的骄傲，甚至骄傲的一个程度，我们可以知道出神来，我们知道摩西在山上过了那么多天，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我们干脆制造出一个牛犊出来，我说这个就是我们的神嘛，过去曾经带领我们，那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的骄傲。但是在这一切的试探当中，虽然以色列人失败了，面临着同样的或者说类似的试探，可是耶稣却成功了。以色列人因为在埃及吃肉吃太多了，在旷野里面没肉吃，所以开始抱怨肉体上面的情欲，没有肉吃，但是他们有别的东西吃。耶稣所受到的试探更大，40天没有吃东西，在旷野里面受试探的时候，圣经里面描述说他饿了，魔鬼就趁虚而入，给他这个试探。谁的试探更大？谁所面临的试探更大？耶稣的，对不对？耶稣所面临的试探更大。魔鬼说你可以使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今天你和我面临类似的试探，不光是食物的问题，食物只是一个象征，食物只是一个代表，只是我们人体需要的一个代表，我们需要食，需要衣食住行，需要安全，需要认同感，需要归属感，需要有这个爱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这都是我们的需要。神造这些需要并没有什么不好，神造这些需要是要让我们按照他的真理去满足。神造我们口渴的需要，有水给我们满足，有正常渠道的水。神造我们这个食物的需要，饥饿这种需要，有食物来满足，正常的渠道去满足。神造我们有性、有婚姻、有家庭、有繁殖的需要，用神的方法去满足。神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所以英文里面呢，他们就讲到这个需要和这个试探的时候呢，他们用几个词啊，可以很形象的表达出来。基本上我们人生就是这个几个词可以归纳出来，就是说所代表的，当然是一个代表，不能够穷举的哈。他说有三个 S， 一个是 self， 就自己，自己要有面子，这就是大家很大的一个需要，别人要称我好，别人要给我面子 ，self。一个呢，就是 sex。很容易跌倒的东西就是性，在性上面很容易跌倒的，婚姻人人都当尊重，但是常常有不尊重的事例，我们可看到在这个性上面犯罪的这些事情有很多，有很大的试探。第三个 S 是 silver， 就是当然是银子哈，就金钱，那当然是代表金钱，代表这个物质上面的。所以 self、 sex 和 silver， 求神来帮助我们来审查我们的内心，审查我们的生命当中在哪一些方面，哪一些的试探我们需要去胜过的。其实中文更加的简洁哈，英文是三个 S， 中文这个更加的简洁，就是名利色，对吗？ self 名 silver 利 sex 色，名利色。所以基本上就是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就一生就在那里打转。我再一次问大家，名利色是不是神所创造的？是吗？神所创造是我们的需要，对吗？神所创造的需要它有它的美意，要用神的真理去满足。神要不要我们有名呢？神当然要我们有名了，要不然他怎么跟亚伯拉罕说我要使你的名为大，我要祝福你，我要使你成为大国， 使你的名为大，对吗？神也要我们有名了。用什么方式？用神的方式还是用我们的方式？ 这个才是关键。关键不在于名利色，关键在于如何去用神的方式满足名利色的需要。我们用神的真理，神说要亚伯拉罕跟随他，你来跟随我，我使你的国成为大国，使你的名成为大名，使你祝福，使你甚至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利有没有啊？也有。色有没有啊？就是性情上面。亚伯拉罕有没有从神那里得到家庭呢？得到后裔啊？这都是神正确的方式去满足神所创造的需要，神所创造为我们所创造的需要。这个才是希伯来书作者所要给我们留下的证言。他在这本书快结束的时候，在第十三章的时候，再一次提醒我们究竟什么是能被震动的，让我们去提前把它震动了，不要等到神的烈火来给我们烧，我们自己去把它看清了，把它放下了。什么是不能被震动的？是我们去追求神的真理，用神的真理去带领它。所以在这个希伯来书快结束的时候呢，我就给大家看一个证言集锦哈。啊，我知道大家毕业的时候啊，常常会有一个本子啊，有很多同学啊、老师会写一些证言，都要临别了，要讲一些话，一般都是很掏心致腹的，要讲的一些话要讲出来哈。所以呢，我一看到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场景，大家都要告别了，告别的时候给你一些话，基本上是需要你可以记得住或者容易记下来，或者期待你把它记下来。我们看看这些证言的集锦有什么样的共同特点哈。第一个，这是谁跟谁说的？摩西，摩西跟以色列会众和摩西跟约书亚说的。那我们刚才读的那个宣召经文当中，其实就跟这个很类似哈。摩西说我120岁要死了哈，但是呢，我离开的时候，我的话语，神的话语不要离开你，神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神必与你同在，也不撇下你，你不要惧怕，不要惊慌。这是摩西的证言。列王记上二章谁的证言呢？大卫的死期临近。大卫跟谁讲的呢？跟他的下一任国王，就是他的儿子哈讲的，所罗门。说所罗门啊，你要刚强做大丈夫，要谨守遵行神的话，这是他的证言。这是谁的证言呢？耶稣的证言。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我去了之后要给你们赐下一个保惠师，所以这个保惠师来了会安慰你们的，所以我去的你们不要忧愁，保惠师来是要来安慰你们，来引导你们的，不要忧愁，不要胆怯。彼得后书，有行志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是我们照着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这是彼得的证言。看看保罗的证言。保罗跟这些长老们，他所培养的这些长老出来，现在他要离开，这是最后一次见面，所以呢他们就非常的心痛，因为他所讲的这句话就是说你们再也不会见到我了，这句话，所以他们就一直在那里哭泣。几十个长老在那里面出来跟他见面，保罗对他们临别的证言什么呢？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为什么呢？因为我走了之后，你们不要忧愁，我走了之后，我把你们交托给一个神和他恩惠的道。我走了，但是神的道还在，我走了，但是神的圣灵与你们同在，我走了，但是神的安慰与你们同在。保罗对提摩太也是这么讲，主与你同在。所以你看到所有的这些证言了哈，中心思想几乎都一样。我走了之后有一位安慰同在，我走了之后有这个把握同在，有信心，有盼望，有义，有圣洁与你们同在。我走了之后你们不要惧怕，你们不要忧愁。你看看几乎所有的证言都有这个主线在这里，因为要离开了嘛， 不管是暂时的离开，还是永远的离开，还是很长时间离开，要离开了。离开之前我跟你们有很好的沟通，我有很好的鼓励，但是现在我走了，我的鼓励没有走，因为我的鼓励是从神而来的，我的鼓励是从神的道而来的，是神的话语来的，神的圣灵与你同在，神的话语与你同在，你依然可以不用惧怕，不用惊慌，不用忧愁，因为他没有撇下你，他没有丢弃你。你想想这样的证言在这个世间哪里找得到，这是更美的证言。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不知道谁会跟你讲类似的话。如果他说我走了你不要害怕，我还会与你同在的，把你吓死了。如果习近平跟你讲这个话，我走了，现在我给你很多的权柄了，现在跟我有吃香的喝辣的，我走了你也不要害怕，我还会与你同在的，我估计你扭头就要走，害怕死了，对吗？但是这样的话只有神可以讲得出来。我走了之后我还是与你同在，这很奇怪，因为神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神是永远的，神的圣灵与你我同在，这就是这个证言。感谢神，在希伯来书最后一章的时候给我们这样的证言，再一次告诉我们神不撇下我们，神不丢弃我们，但是在我们享受与他同在的时候要预备好我们自己，怎样才可以与他同在，把那些能烧的东西被烈火融化的东西先融化了，保守我们自己的圣洁，保守我们自己的圣洁，以我们自己所有的为主。哦，下面还有一行字没有出来，对不起，下面那一行字是就是以自己所有的为主。感谢神对我们的证言，神对我们的应许，这个不要拘泥，不要局限，不要被控制在那些能被震动的东西。所以最后要结束的时候，我给大家讲一个很小的例子，让大家真的是学习以自己所有的为主，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神不撇下我们，神不丢弃我们。这个很小的例子其实大家几乎在生命当中每天都会看到，如果你没有看到估计你以前也做过，就是小孩子啊，他常常有一些东西哈，你提供给他的时候他总是不满足啊。如果你要跟他穿鞋，如果你跟他开门，或者说要关门或者干什么，我们家的小孩子是这样的，每一个都是这样的，你给他穿了鞋他说不，我要自己穿，所以已经穿好了，现在要出门了，不，我不管，反正他也不管是九点钟还是十点钟，他根本没有时间的概念，你说你要迟到他才不管你迟到不迟到，对吗？你要迟到你跟他穿鞋，不，我要自己穿，爸爸跟我脱下来，脱下来我要自己穿。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我只是举一个小例子而已。那这就是很典型的不以自己所有的为满，求神来帮助我们。如果做父母的给了这个小孩说我现在给你穿的鞋，这就是你现在所有的状况，以这个状况为满。今天在神的面前一样，神给了我们什么？神给了我们学识，给了我们这个地位，给了我们这个所谓的名利家庭，这些神给了，神给了一个工作，但是有可能给其他人的工作更好，但神说嘿，以你自己所有的为满，神为你所预备的，为你所预备的就是对你此时此刻对你的永恒是最好的。以我们所有的为满，那些能被震动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让他们被震动，但是用神的方式，用神的真理来满足神所创造的，为我们所创造的需要的时候，那个是不被震动的。包括你对神的信靠，你说好，我就是以这个为满足，神的方法就是这个方法，神要我用这个方法来满足，我就用这个方法来满足，神用这个方法来供应我，用这个方法来提醒我，用这个方法来保护我，用这个方法来与我同在，我就用神的这个方法。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会做上帝祝福你。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希伯来书最后一章的时候给我们一个证言，这个作者即将谢幕的时候他讲一些重要的话给我们听， 他要让我们知道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世界上的东西都会被震动的。感谢神，这些东西都会被震动，被烈火所融化、所烧毁。但是求主帮助我们，用一个明智的、用一个智慧、聪明的心态，用喜乐侍奉的心态，用感恩的心态，用这个正确的心态，来很好的处理这些可被震动的钱财、可被震动的这样资源的时候，我们就得了永远不能被震动的果。谢谢神，你的供应不被震动，你的圣洁不被震动，你的同在不被震动，你的喜乐、你的忍耐、你的恩慈，你给我们的忠心而良善，你给我们在你的面前的合一那种喜乐、欢喜、那种平安、那种各样的安慰不被震动。谢谢神，你是我们所有的，成为我们的满足，因为这个世界唯有你可以满足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